日研读嘅经文系记载喺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二十节，请听我读出。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意。我实在告诉你们，只要天地存在，法律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除，直到万事的终结。所以那违犯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并且教别人也这样做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微小的。相反地，那遵守法律并且教别人也同样遵守的，在天国里要成为最伟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
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慈悲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样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是复活节第二个星期日，我们回到去研读登山部分了。今天的经文呢，来自这个登山部分主体内容的第一个部分，之前我们所讲的全部都是登山部分的开场白来的。今天呢，我们终于进入到这个登山部分的主体的内容了。在这一段的第一个的登山部分的主体内容的第一个的大段落里面呢，耶稣讲论到我们怎样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理解呢旧约里面神的律法。耶稣在这个段落里面呢，给了六个的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旧约的律法。我们接下来的之后的星期呢，我们就会逐个逐个例子的去研读。但是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耶稣呢去解释那个整体的观念，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旧约的律法。而这个的理解呢，跟当时的经学教师或者呢法利赛人当时的律法的教师的理解呢，他们的教导呢是完全不同，甚至乎呢是相反。但是呢，我们讲到耶稣怎样去理解旧约的律法之前呢，我们首先呢要去理解到底律法的本质是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特别是我们都会有一个观念，就是觉得呢这些的律法或者法律或者各样的规定都是呢随意地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去限制我们不可以做某些的事。我们经常都会将律法或者规条，我们看为一些呢限制我们的事，一些呢局限我们的事，是呢剥夺我们自由的一些事来。但是呢，我们很少呢看到呢律法和这些所有的规例呢，其实呢是一些呢要来保护我们的事来的。没有了律法，没有了法律，没有了各样的规矩，我们其实是有很大的危险会被侵犯和被伤害。举一个例子，十诫那里讲到说不可杀人，没有了这条律法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落入一个危险当中，会受到伤害，甚至乎被人杀害，以致我们经常都会生活在恐惧的当中。你家里的那四埲墙对你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限制，但同时呢也都是你的保护来的。我们说律法呢都是一样，他们呢不是只是加诸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去限制我们，也都是呢要来呢去保护我们。再兼且神的律法呢，不单止是一些呢加诸在外在加诸在我们身上的东西，实际上呢是一些呢去揭示我们的生命的本质的一些东西来。我们说神律法的本质不是外加强加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去善明我们的生命的一样东西来。意思就是说， 神的律法呢，其实是解释给我们听，到底我们是哪一个，我们怎样才可以去过一个充满平安和绝掌的生命。神是我们的创造主，祂知道呢我们的生命怎样才可以能够绝掌，祂知道呢什么东西会伤害我们的，是会令到我们成为破碎。神告诉我们听的十诫里面说呢，不要贪恋其他人的财产，因为神知道我们的本性，神知道呢贪婪和嫉妒是会破坏我们的生命多过呢满足我们的生命。在十诫里面神也说我们要守安息日，是因为神认识我们的本性，祂知道呢我们不是，祂设计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要年终无休，我们是需要休息来到去维持我们的理智和我们的健康。神的律法解释给我们听我们的本质是什么东西，以致我们能够过一种的生活 是有最大的平安和最少的伤害和破碎。因为神知道人生是什么一回事，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那个主。神的律法话给我们听我们应该怎样去跟其他人交往，应该怎样去跟神建立关系，应该怎样去跟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来到去建立关系，应该怎样跟我们自己去建立关系，用一种正确和合宜的方法来到去建立关系，以致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能够可以绝掌，而不是不断的受伤。神的律法告诉我们天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天国的秩序是什么东西，天国里面的关系是怎样的，就是所谓义，所谓正确合宜的关系到底呢其实是怎样。神的律法是启示，也是一个的愿景。所以呢重点并不是呢神律法里面那些字句，而是神律法里面所启示所展示出来的人的本性，在律法里面所展示出来的义，就是正确合宜的关系，还有在神的律法里面展示出来的天国的秩序到底是什么东西。重点不是那些字句，而是背后的那个的愿景。那问题在哪里呢？那问题就是我们不明白神律法的本质和含义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明白神律法背后所揭示的那个愿景，所启示出来的那个美好的图画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只是见到神律法的那些字句，我们看不到背后的那个愿景，看不到在律法背后神描绘的那个对于人性对于生命那个很美丽的图画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只是见到神的律法就是一堆的条例，然后我们就只是可以选择守或者不守。我们以为遵守神的律法就会令到我们能够成为义人，但我们忘记了义讲的其实是关系，就是我们一直说的正确合宜的关系，跟其他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跟这个世界的所有东西的关系，跟我们自己的关系。义不是守律法，而是关系。神的愿景并不是这一堆的条例，而是正确合宜的关系，那些能够令到我们的生命绝掌，能够我们不是不断地被伤害和成为破碎的关系。但我们误会了神的律法，我们误会了神的律法。在耶稣时代的当时的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都同样的误会了神的律法。什么是法利赛人呢？你可以将他们当成耶稣年代的那些宗教领袖，但他们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宗教领袖，他们是那些地方堂会的牧者来的，就是你可以当他们是好像堂会的牧师这样。我们说法利赛人对于遵守神的律法有一种的执着，他们认为要虔诚地守律法才是能够讨神喜悦的那样东西，于是他们尽一切的方法确保自己不会违反旧约里面神的律法有超过六百几条，他们要很执着地来到确保尽一切方法他们不会去犯任何的律法。但是呢这些旧约的律法其实有很多都是很模糊的，他说例如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在出埃及的二十章八节和十节那里这么说，他说要谨守安息日为圣日，他说这一天不可工作。他说 OK， 那就是说安息日那天不可以上班。他说但是做家务算不算上班呢？他说做家务 算唔算工作咧？佢話：於是呢，法利賽人咧，於是咧，佢哋就喺度係咁喺度諗，就制定咗一啲咧更加精細嘅規定嚟到去判定咧，邊啲家務算係工作，邊啲家務咧就唔算係工作，邊啲家務安息日可以做，邊啲家務安息日唔可以做。例如掃地係可以嘅，拖地就唔得。嗱，我唔係講笑嘅，真嘅呢啲係 OK。切生果是可以的，不过不可以切粒，切件就可以。在安息日的时候，你吃完饭那些碗是可以洗的，但如果你在安息日之前剩下未洗那些碗，到了安息日就不可以洗了，因为呢这样就是太多工作。你将已经接好了的衣服收起来是可以的，但未接的衣服就不可以接。如果你的小朋友赖了尿，床单呢是可以换的，不过不可以洗。有些人可能已经很向往，不如我们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很专注地去遵守神的律法，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忘记了到底律法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律法真正的意义是正确和合宜的关系，和其他人的关系，和神的关系，和这个世界的东西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神的律法是为了让我们去认识神的心。他说，但是他们忘记了神的心，他们看不到神的心，他们只是关心到底他们有没有违反到律法里面的规条，他们认为这样就算是义。有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跌了个井里面，但你不可以救他，他说因为在个井里面拉一个人上来会视为工作，安息日是不可以工作的。他们执着于遵守各样的条例，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关心人的死或者伤。他说这个才是违反了最大的那条诫命，就是要爱神和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他们只是很执着于律法那些条文，他们忘记了神的心，他们忘记了神对于人类的愿景，忘记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义。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律法主义。当耶稣来到去讲我们之前在登山宝训的八福里面所讲的那些各样有争议性又激进又颠覆性的说话的时候，当时的犹太人就想耶稣一定是要来废除神的律法，而这件事是亵渎神的。但是当他们以为耶稣要去废除神的律法的时候，耶稣所讲的呢又再一次去吓亲他们。马太福音5章17节那里耶稣这样讲，他说不要以为我来的目的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训，我不是来废除，而是来成全他们的真义。他说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他说耶稣所讲的就是，他说神的律法其实是没有问题没有错，他说有错的是你们怎样去守神的律法。他说不要用一种律法主义的方式来到去守神的律法，他说不要用一种方式去守律法，守到你根本就看不到神自己。他说不要去守律法，用一种方式是令到你会离开神的心越来越远。他说我们要怎样守律法呢？我们要看到神对人类的愿景是什么，神到底对义 的理解是什么，就是关于关系，我们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我们和这个世界的事物的关系，还有我们和自己的关系。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的义，不要只是去守律法里面的字句，我们要跟从的是在律法里面所揭示出来的神的心。有一个智者曾经这样讲，他说我向你指出天上面那个美丽的月亮，他说但你只是见到我的手指。他说同样地，不要只是去看着那只手指，不要只是遵守神律法里面的那些字句，而错过了在律法里面那些字句里面所揭示出来的神的心。他说耶稣教导我们要去跟随神的心，去追求神对人类的那个愿景，对于义就是正确和合宜的关系的那个愿景，不是只是去遵守神律法里面的字句。他说这个就是耶稣在5章17节那里讲所谓成全的意思。神的律法不能够透过我们单单去做那些字句里面叫我们做的事来得到成全， 神的律法是只有当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明白神的愿景，那个合而正确的关系，神心目当中的那种的合而正确的关系，就是所谓义的时候，我们相应地行事，我们才能够可以成全神的律法。他说我们一路以来所讲的所谓天国的秩序，其实很简单，就是呢同神的以神同神心意一致的方式来到去生活，就是神对人的那种的愿景，用这种的同神的对人类的愿景一致的方式来到去行事，以致会带来人同人之间，人同神之间正确合而的关系的方式来到去行事，这个就是天国的秩序。这个也是耶稣基督在五章二十节里面所讲的那个意思。他说就是我告诉你们，你们一定要比经学教师和法利赛人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更忠实地实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进天国。又或者和合本的翻译呢、其实更夸张。他说我告诉你们，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耶稣当初的那班的听众肯定呢是非常震惊的，听到这句说话，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面，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是超级虔诚的，他们已经是巨细无遗地跟足这个律法里面的每一条的规例，他们生活得很严谨，生活得很严格，过着一个无懈可击和受人尊重的生活。我们有什么可能，我们这些平凡人有什么可能可以超越到法利赛人的义？但是他们没有为义的那样东西，他们不明白的那样东西，就是法利赛人的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义。他说因为义的意思就是正确和合而的关系，他说但是法利赛人他们并没有同人和同神有正确合而的关系，他们和其他人没有正确合而的关系，因为他们只是执着于去遵守律法，到了一个地步他们并没有怜悯的心去关怀那些困苦和破碎的人。他们和神也都没有正确合而的关系，他们以为神只是要他们遵守那些所有的吩咐和命令，他们以为这些就是神要的东西，他们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神的心，他们站在神的儿子面前都不认得他。我说法利赛人的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义，只不过是宗教狂热。耶稣想我们有的是真正的义，就是同人同神同这个世界的事物，甚至同我们自己都有正确合而的关系，这个呢才是义的意思。我们需要去追求这种正确的义，而不是法利赛人那种虚假的义。他说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可以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才可以能够按着神对人类的愿景来到去生活，过一个充满爱而不是充满伤害的生活，过一个充满平安而不是忧虑的生活，过一个健康而不是破碎的生活。他说我们怎样才能够可以遵守神的律法，以致我们能够去跟随神的心，以致会带来真正的义，以致我们能够同其他人同神同这个世界事物同自己都有正确合而的关系呢？他说于是耶稣呢就给了我们六个的例子，在接下来的六至八个礼拜呢，我们就会去探讨这六个的例子。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至四十八节这个登山部分第一个大的段落里面，他重新的诠释神的律法，给我们看到神对人类的那个美好的愿景，就是我们可以同人同神都有正确合而的关系，我们可以生活在爱里面而不是生活在伤害里面，我们可以拥抱那个真正的义。耶稣在这里展示给我们看的是一幅更加美好的图画，一个更加美好的故事，就是在人类犯罪堕落之前那个原初的愿景。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应该选择 成為我們自己的故事，應該選擇和我們的人生接通的那一個美好的故事。他說但是很可惜，其實很多人都會寧願選擇律法主義，選擇跟從法利賽人。他說因為簡單很多，簡單很多，守規矩，將這個世界畫一條線，很清楚的分黑和白，沒有灰色的地帶，是最清楚和最簡單。他說我們會很喜歡一種這樣的世界，這個邊是黑，那邊是白，你告訴我規矩是什麼，我幫你守住它。我們很喜歡這種這樣的生活，因為在這樣的生活裡面，我們是不需要思考，我們跟就可以了。但是真正的義，正確合宜的關係呢，從來呢都是複雜而混亂的。關係呢是很模糊的，關係裡面呢從來都沒有黑和白。在所有的情感裡面，我們呢都會可能呢受傷。所以我們會寧願守規矩，我們會寧願這個世界非黑即白，我們會寧願選擇律法主義，因為這樣是簡單很多，而且不用用腦。他說就是這樣，很多人就選擇放棄了他們的人性和自由，選擇被捆綁。耶穌基督所展現的道是帶來更加美好的一個故事，是帶領我們去到一個更加美好的願景，帶領我們去到一個更加美好的生活。好像耶穌在五章四十八節那裡說所謂完全的生活，這個我們之後會再解釋。他說在接下來的這六個禮拜裡面，當我們不斷地去研讀耶穌基督所說的那六個例子，我們應該怎樣的詮釋神的律法，我希望大家能夠可以看得到耶穌所展示的那個更加美好的故事，更加美好的願景，更加美好的生活。我邀請大家去準備好來到去擁抱這個更加美好的願景，就是所謂天國。結束之前，我想邀請大家在神面前都有一段安靜的時間。我想邀請大家去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想像一下耶穌他就在你的面前，你可以嘗試將耶穌影像化，想像一下他的外貌，想像一下他的衣着，想像一下他的面容。想像一下耶穌他跟你說，他說我告訴你，你一定要比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更忠實地實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夠進天國。你一定要比經學教師和法利賽人更忠實地實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夠進天國。你對耶穌這個的說話，你有什麼感受？讓我們去留意自己的心，當耶穌這樣說的時候，你的心裡面有什麼感受？是興奮還是懼怕？是渴慕還是抗拒？為什麼？我也邀請你去運用一下你的想像力，想像一下你跟耶穌分享你心裡面這些最真摯的感受。你可以很坦白地向耶穌分享，因為他一早已經認識你，並且已經接受你。 當你用耶穌基督分享完之後，我都邀請你去想像一下，耶穌聽到你的分享之後，他會怎樣回應你？讓我們想像一下耶穌的回應，聽一下他有什麼跟我們說。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求你打开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美好的天国，以致我们的心里面会充满渴慕去追求。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